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哈，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35节。好，在新约的95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一起来等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主啊，愿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真的是成长。主啊，求你亲自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里边。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健康教会的关系。好，前一次呢，我们特别的讲到了，前一次我们特别的讲到，就是说健康的教会有7个重要的特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神的话语极其的渴慕，对属天的事情哈极其的渴慕，对主极其的渴慕，属灵的胃口完全打开了。那第二件事情是对神的话语极其的认真，认真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它是一个行道的教会。那第三个呢，他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相爱到一个程度已经完全没有私心了。第四个标记是他们是一个结果子的教会，丰盛的属灵生命结出了许多福音的果子来。那第五个，他们是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教会。第六个特征，他们是一个敬拜赞美和祷告的教会，与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一个祷告的殿，充满了祷告。第七个特征是他们是一个有神迹奇事的教会，证明了神这位复活的主是在他们中间，神在做事情，神在垂听他子民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健康教会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段经文讲到了一个健康的教会7个非常重要的标记。我也希望我的祷告也是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追求一个健康的教会，有这些的标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么一个健康的教会必然是一个由健康的弟兄姐妹、健康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所以这些生命的特征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么今天呢，我特别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健康的教会从一个关系的角度，特别今年是关系年，我们要特别从一个关系的一个角度来谈健康的教会。那么有些什么关系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注意的呢？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是，上一星期我讲到小组，教会是由许多的小组来组成的，那么小组内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必须要特别花时间来建立的。所以健康的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小组里边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要特别的花时间来建立的。一个健康的小组一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小组，一个健康的小组也是一个彼此牧养的小组，一个健康的小组也是一个广传福音的小组，一个健康的小组也是一个查考神话语、渴慕神话语的一个小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要来建设小组的时候，不论是组长还是组员、同工，我们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建设一个健康的小组。那么这个健康的小组一定是在一个关系里边的，那么这个关系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关心的一个关系，彼此牧养的一个关系，彼此带导的一个关系，同时它也是一个 广传福音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到一个健康的教会从关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首先是小组内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彼此牧养的，彼此关心的，彼此带导的，同样也是一个广传福音的一个小组。那么有些教会的小组哈，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呢，任何的新人都没有办法打进来的，所以他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小圈圈。那么我们所要建造的小组，我相信哈，同样的，我们内部弟兄姐妹是要有非常亲密的、非常相爱的、非常扶持的、非常关心的、带导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关系。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若有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建造一个彼此之间非常亲密相爱、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带导、帮助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关系。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对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个福音的合场，同时是要有负担的。所以这个亲密的关系的同时，它是跟整个福音的合场也是有连接的。所以这个小组虽然很亲密，但是它不是一个封闭型的小组，它是一个敞开型的小组。所以当我们的小组如果是封闭型的小组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虽然很相爱很亲密，但是所有的外来的人都没有办法打进来，最后呢可能就变成了死海了，这个盐分太高，什么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我们要建造的小组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牧养、彼此带导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同时它是一个敞开型的一个小组，对福音的合场是有负担的，能够接受新人的这样一个小组，它不是一个封闭型的一个小组。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和弟兄姐妹，同时也和福音的朋友，它是一个敞开的一个关系。封闭的小组你会发现是没有新人的，没有福音朋友，弟兄姐妹也可能没有太多传福音的心智，久而久之弟兄姐妹小组就会失去了活力，就会不健康，也会死掉。所以我们在建造内部关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特意的祷告，让这个小组变成一个敞开型的小组，变成一个与社区有关系的，弟兄姐妹对福音的合场是有负担的，这样一个敞开型的一个小组。所以敞开的小组总是有新鲜的血液能够进来的，同时我们保持老的弟兄姐妹之间那个彼此相爱、互相关心、扶持、带导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同时我们是一个敞开型的小组，总是有新鲜的血液进来，然后这样的一个小组你会发现它就会充满了活力，它就会走向兴旺。这个是小组之间的关系和小组还有福音合场之间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来建造健康的小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持这个小组对神话语的一个渴慕和查考，对神话语的一个追求和分享。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一出了问题了以后，你会发现小组很快就变成什么，弟兄姐妹，就会变成了基督徒的一个俱乐部。那么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孩子，我们可以谈谈工作，我们可以谈谈股票，我们可以谈谈新闻，我们可以谈谈政治，我们可以谈谈川普，我们可以谈谈共和党，谈谈民主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神话语的极大的渴慕、追求 查考和分享，这个小组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俱乐部。那么这样的小组虽然表面上还是有小组的，但是实际上它在灵性上已经步向了死亡。小组的很重要的就是组长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基督身体里边的一个细胞。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然后前面一次讲到，他说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神的话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个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是要谈论主耶稣。弟兄姐妹好，使徒行传里面为什么有一次讲到把这个信徒好，第一次讲到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讲他们是基督徒呢？很简单，就是这些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是基督，他们祷告的是基督，他们宣传的是基督，他们敬拜的是基督，他们活着就是基督，他们一切都为了基督，他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和一个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他们的表现，所以他们被称为是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的小组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主自己要成为我们小组最中心的事情。我们在一起，我们是要学习神的话，我们要来查考神的话，我们要来宣讲神的话，我们要来那里来传扬基督，我们要来默想基督，我们要来爱基督，追随基督，长成基督，所有的一切都要以这个为目标。否则的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谈谈工作，我们谈谈孩子，我们谈谈股票，我们谈谈政治，我们谈谈经济，我们谈谈文化，我们谈谈各种东西。弟兄姐妹，很快的这个小组就变成了一个 club， 然后它的灵性已经步向死亡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健康的小组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要有非常密切的彼此相爱的带导的互相扶持的关心的牧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时它是一个开放型的小组，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型的小组，他总是有新鲜的人可以吸收进来，他不是变成一个小圈子没有人能够进来，他是一个开放型的小组，他是有活力的，他是健康的，同时他是以神的话、神的道和神自己为整个小组一切聚会、一切谈论和一切敬拜、一切赞美的最中心的一个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建造的是健康的小组，这个健康的小组讲到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他和社区慕道友之间的关系，他和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他和主自己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是健康的，他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小组。否则的话，这个小组很快就变成了基督徒的 club， 或者是所有的人在一起，或者是最后灵性已经步向死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认识，非常深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哈，基督徒越是盐的味道重，其实是非常好的；越是光照的亮，其实是非常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不能失了味儿，光不能放在斗底下。所以我们身上的那个盐味儿，就是属天的那个味道，在基督里边的馨香，完全活在基督里边的生命，我们要彰显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谈论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慢慢的就建造起来，慢慢的就健康起来，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慢慢的就强壮起来，我们里边的生命充满了属天的那个能力，充满了属天的盐味儿。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小组一定要非常注重的。我们在一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神的话为中心的。我们的生活是以属天的生活为中心的。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整个小组的聚会都是属天的，属神的话语的，以神的话语，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称为基督徒的一个小组。所以当一个人进到这里的时候，他很快的就会体会到什么是属天，什么是神的福音，这些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人怎么会这么相爱，他们那样的帮助，那样的彼此扶持，那样的属天，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慢慢的开始摸到福音的核心。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股票，谈论是孩子，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这个工作，谈论是川普，我们谈论这些东西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失去了盐味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光。当人来到的时候，他尝不到盐味，他看不到光，他就没有办法摸到基督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小组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敞开的，它是一个以基督的话语，以基督为中心的，同时它是充满了相爱、带导、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心和牧养的，同时它对福音的合场也是有负担的，它是一个有活力的、健康的一个小组。那这个是我们在建造这个健康教会的关系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几个关系。那么除了小组内部之间，还有小组和慕道的朋友，小组和神的话，小组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以外，那么小组和小组间，一个健康的教会也必须要有健康的关系的。小组和小组之间要常有联系，必须要健康，特别是我觉得小组长之间哈，必须要有密切的联系的，有好的关系，否则会产生很多的误解的。以前哈，小组就有过一个误解，为什么误解呢？哎呀，我们小组的慕道友怎么跑到他们小组去了？哎呀，我们小组的组员怎么跑到他们小组去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还有人就开始说了哈，这个也有姐妹打电话说，哎呀，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说这个人都跑到他们组去了。最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就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吧，就说是我让你把那些人都给拉去的。你看这个是多么错误的，这一说别人都骂我，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小组之间我们要永远的记住，小组之间也必须要有一个健康、透明、敞开的一个关系，小组长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常常沟通的关系，这样才能够保持健康的一个教会里边，小组之间的关系它是健康的。它除了互相的这个之间有沟通，它必须是一个尊重的、互相相爱的、互助的关系，否则就会产生误解。所以要及时的解释、及时的沟通、及时的了解。那么组员如果要换组，也要跟组长、组员要有好的沟通，别的组的组员啊，这个慕道友，我们如果想要邀请的话，也要跟组长有一个好的沟通、好的了解，彼此能够明白各组之间是有一个彼此尊重和相爱、透明、敞开，然后沟通了解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保持各小组之间也有美好的关系，特别是小组长之间也要有美好的关系。那么我是觉得哈，各小组是否应该有一些联谊、观摩、学习，每一个组是有它的长处，大家都应该可以来互相的来学习每一个组的特点。那比如说二组，二组它的查经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三组，我觉得三组的关怀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比如说一组，那一组的这个敬拜，这个我、这个厉害，你知道，这个是不错的，对吧？一组现在又出了一个圣经老师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一个组它是有它的特别的特点。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大家可以有学习。学习，不断的学习才会带来成长，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心，就是不断的学习的一颗心。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或者说我们都应该在这方面一直不断的来进步，不断的来学习，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哈，我相信基督徒我们之间小组如果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读别人写的关于一些的书，我相信我们会在这个方面越做越好的，越做越好的。这个我相信我这一年里边哈，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我发现我开始追求成长。以前呢，我觉得我读完神学院以后，我就不大想再看书了。最近我发现，哎呀，整个人常常的要抓了书来看。我昨天给大家在那个网上放了一个见证，大家你知道那个人每一个月他看20本书，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那种速度？而且他不光看，他看完了还写好多书评。他现在信主没多久，已经开始在查经班了。他的讲道时间是2小时。弟兄姐妹，有太多的东西，神的真理是可以，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我们可以有太多东西可以来学习。所以小组之间，我们要有一颗，常常有个他们别人有什么优点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这样的有一颗学习成长的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哈，小组之间如果能够彼此之间有很好的学习，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彼此帮助的关系，彼此透明，彼此沟通，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这样的关系，然后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那么小组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健康了。所以如果定期的我们有定期的联合的聚会，小组之间我们可以畅谈各小组服事的心得，对不对？各小组弟兄姐妹属灵的成长，那么各小组之间可以互相的学习，那么取长补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另外一个关系，是小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带导的，彼此祝福的，彼此帮助的一个关系。那么不存在，如果不好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拆台的关系，或者是暗中较劲儿的关系。那这个，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就是不健康的关系，弟兄姐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解放战争的时候，为什么共产党可以赢？如果你看那个历史资料，你会发现共产党的军队，不论是他的装备和人数，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民党，但是共产党的军队你会发现，不论是谁指挥都是团结一心的，而国民党的军队从人数到装备各方面都胜过共产党，但是他们是谁都不帮助谁的，他们是见死不救的，他们是隔居一方的，他们是保存自己的实力的，他们是很希望共产党把他自己的另外的一个国民党的军队给吃掉的，他是一个彼此拆台的，它是一个互相暗算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从装备到人数到整个的局面都是远远胜过共产党的，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他的失败是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你了解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了解到他们的输是必然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小组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互相相爱的这样的关系，互相祝福的，互相帮助的，互相带导的，透明的，相爱的，扶持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个我讲这个国民党，可能有人不一定同意哈，不过没关系，这个是 政治性的东西哈，跟真理性不牵扯关系，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见解哈，这个跟真理没关系啊，这个当然我们以后可以大家讨论讨论哈，不过这个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哈，但是我就想说，就是我们的要注意小组之间的那个合一的一个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健康的小组，它小组里边的关系和慕道友的关系和神话语的关系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都是健康，然后小组之间也有健康的关系，当这个健康的关系被建造起来，被维持，被保护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健康的整个的教会就慢慢的有了它的一个雏形在里边。所以我们讲完了小组之间的关系，那么下一个关系就是小组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健康的。什么是小组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是小组要了解到是应该委身在教会的，委身于教会的意向，委身于教会整体的决策，委身于教会的一个带领，委身于教会的一个做出的决定。那么小组应该有很强的一个归属感，它是隶属于教会的，所以这个关系我们也要注意。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也交通，就是我不是太希望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小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办法委身在教会的意向里边。当然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再继续谈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小组和教会之间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关系。这个健康的关系就是整个的小组是深深的有一个内心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东西，就是他们是隶属于教会的，他们是委身在教会的，他们是委身在教会的意向，委身在教会的带领里边的，是在教会整体的遮盖下边的。否则的话，这个小组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不隶属于教会，他不在教会的带领之下，他不属委身在教会里边，这个小组很快的他就失去了属灵的遮盖，他是一个不健康的。所以当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委身在教会的意向，他也没有办法认同教会的带领，他也不隶属于教会，这个时候就会冲淡小组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所以小组要了解他是在教会的属灵权柄的遮盖下边的，他是认同于教会设立的属灵权柄的。当小组无视神在教会设立的属灵权柄的时候，小组在属灵上就会有一点受亏损，他会失去那个属灵的遮盖，他会进入到不健康里边。所以小组和教会的关系，弟兄姐妹，它是一个一体的关系，要不然就是一起赢，要不然就是一起输，没有谁赢谁输的问题。小组兴旺了，教会一定兴旺，小组亏损了，教会也一定亏损的。所以小组要注意它和教会之间关系，小组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王国，当小组不认为自己隶属于教会的时候，不认同教会的意向，不认同教会的属灵的权柄，不认同教会的带领，很快的这个小组它就是一个有了一些病变的，它这个关系上它有了一个病变，它对整个身体来说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肿瘤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注重小组内的关系，小组和慕道友的关系，小组和神话语的关系，小组和主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注重小组和小组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注重小组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那才会是健康的一个教会。所以特别要注重小组和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小组隶属于教会，委身在教会的意向里边，委身在教会的带领里边，它是属于教会的。那么还有一个关系，新的关系，就是教会除了小组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群体就是我们的教会，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工群。那这个同工群很多的时候我也希望它是一个在小组之后的另外的一个小组。我们目前啊有五个执事，有一位董事，然后呢有这个两位组长，可能马上就会选出一个新的组长，所以有三位，应该有三位组长，再选出两位董事，有三位董事，还有五位执事，所以五位执事，三位董事，然后三位组长。那么这个最核心的同工群，我希望他们就好像一个小组一样，是那么样的相爱，那么样的互相扶持，那么样的敞开，那么样以基督为中心，那么样的委身教会，那么样的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互相的牧养，互相的带导，互相的扶持，这样的一个美的关系，有建立一个这样的美的一个同工群。那么这个是整个教会里边最核心的发动机的部分。所以我自己心里边很深的一个渴望，就是当明年开始我们选出五位的执事，三位的理事，还有组长以后，我希望祷告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非常相爱美好的一个群体。这个我们现在的有的这个五位执事哈，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里边哈，我觉得关系还是不错的，真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这个彼此之间哈，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激烈一点哈，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合一，非常相爱，非常透明，非常敞开的，非常同心，非常委身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建造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同工团队，我们要有同样的意向，同心合意的，我们应该重视合一，重视同心，重视关系，胜过事工的果效。我最近读一本书哈，我觉得这个牧师他讲到，他说他重视同工的合一同心远远超过事工的果效。他说当我们不同心，我们不合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大家都同意同心的决定的时候，他说我宁肯什么事都不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在一起是那么相爱，那么样的合一，那么样的同心，那么样的彼此的敞开，彼此的尊重，互相的委身，彼此的带导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团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团队，非常宝贵的团队。它的宝贵哈，远远超过成就了什么事工的果效而已。弟兄姐妹，当我们和这样的一个团队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侍奉完了一两年了以后，我们的灵命会大大的成长的，弟兄姐妹。你看在过去的这两年里边，将近两年里边，我觉得我最心里边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五位执事他们的生命，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成长，真的都有很大的成长。有的人可能变得非常会教组织学，那有的人管理的恩赐你会发现非常的好啊，有的人这个整个的生命非常大的更新改变，那有的人你会发现他整个人都改变了，谦卑。那有的人很蒙神祝福，这个马上找到工作了，也要生孩子了，是吧？你说这都有福，你说这个对不对？你要知道做执事这么有福气，这两年下来，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个执事心里面都有一个感想，我们这两年没受亏损，我们的灵命都成长了。 你知道，这个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最好的一件事情。就退一万步，我们可能没有做出什么伟大的事工来，但是我们的生命都变得那么样成长，那么美好，这本身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先要大大的来做工，这是最美的一件事情。那么以前我觉得我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我比较注重事工的果效，超过合一与关系。有人不同意我就硬推，结果推完了以后事工做成了，但是所有的关系合一和属灵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了，那个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牧师讲，他说他重视同工的合一还有同心，远远超过事工的果效。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定要建造的同工团队一定要重视同心合意，重视同心，重视关系，重视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远远的超过事工的果效，重视我们在基督里面生命的成长，属天的生命的长成，远远的超过事工的果效。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彼此带导，好让我们这两年的时间下来以后，我们属灵生命大大的蒙神祝福，我们变得更像基督，我们成熟起来，我们是那样的有基督的生命和样式，这个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心里边渴慕和追求的。如果我们不同心合意，我们宁肯选择暂时不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交流，一起敞开，直到我们都有同样的负担，我有同样的看见，同感异灵，然后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在做，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同工的团队就好像另外一个小组一样，我要切切的为这个小组来祷告，让他是这样合一和睦，敞开彼此的相爱，带导扶持，这样美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可能就会保持着，可能我们没有做太多伟大的事工，但是我们保持着一个健康的合一的同心的一个同工团队，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注重小组内的关系，小组和牧道友的关系，小组和神话语的关系，小组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小组之间的关系，小组和教会的关系，还有同工这个团队里边所有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同工团队和教会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哈，这个圣经上讲哈，同工团队是必须要爱教会的。保罗说，我们要爱教会，因为教会是主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同工们必须要有一个，不能够有任何让教会受亏损、受伤害、受打击的一个想法、言语、态度或者动机。我们宁肯自己受亏损，我们不能让教会受亏损。所以同工要有一个爱教会的心。第二个，同工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同工要委身在教会里边的。知道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教会，我们是隶属在这个教会的，我们不能说做一半就不见了，那这个就不是委身。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讲，我们是委身在这个教会里边的，我们是隶属在这个教会里边的，我们要爱这个教会，我们要委身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宁肯自己受亏损，我们也要教会得着益处，得着建造。所以同工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心， 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肯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来建造教会的，牺牲自己来保护教会的。当你知道也许有不对的东西要来侵害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作为牧人或者作为同工，我们要站出来，要来挡住这些东西，牺牲我们自己要来守望教会，牺牲自己要来爱护教会，对教会我们要保养顾惜。当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教会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选择让自己受亏损，而让教会来得益处的。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心里边的一些问题，让教会最后受了亏损。所以同工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要爱教会，委身在教会，牺牲自己，要教会得益处。所以所有不利于教会的言语，拆毁教会的言语、行为、态度和心态，都是我们要抵挡的，要拒绝的。那么这样的言语、行为、态度，我们要不说、不做、也不参与，同心的要来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为着教会，主耶稣为了教会，他上了十字架，流出了宝血。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为了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肯牺牲，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主会纪念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心智和摆上。那么最后一个健康教会的关系，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注意所有的弟兄姐妹和牧者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我知道哈，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为了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要注重我们和牧师之间的关系。牧师也是一个人，要爱护他。牧师也是一个罪人，他需要尊重。牧师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需要你的支持。牧师也是一个在属灵的前线天天的在打属灵的征战的一个人，你要理解牧师，要为牧师代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些关系上，如果我们刻意的来建造，我相信我们最终应该会建造出一个健康的教会来。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唱第一首好吗？就唱第一首哈。